学，请掀开阿难问师佛吉凶经课会第26页，经文倒数第二行看起。至诚不欺诈，为众所奉承。这是不妄语啊，诸位要记住，说不妄语呢，一定还要包括不倭寇。倭寇是挑拨是非呀，那个罪过非常非常之重啊，小子搞得两个人不和，大字搞得国破家亡啊，挑拨两个国家不和发生战争啊，不知道要死多少生命啊，要破坏多少的财产啊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啊。啊，那些脸舌的呢？大概现在就是所讲的外交官呐。啊，所以外交官要学佛啊，好啊，不晓得救多少众生呐。啊，那么还包括着倭寇，倭寇说话粗鲁，说话难听。啊，第四页那叫绮语，花言巧语。存心骗人啊！我过去在讲经的时候，我说老实话了，我也不怕得罪人啊。其余里面包括我们今天所讲的演艺人员啊，你看他们唱的歌，他们跳的舞，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那些是什么？都是教导社会上的青少年去干杀盗淫妄。果报肯定在地狱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稍稍留意一点，中国外国那些电影明星，啊，特别是知名的电影明星，好死的很少。啊，你仔细去观察，啊，多半是横死，啊，年岁轻轻就死掉了。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，造的罪业太重了，这福这寿啊！啊，他本来长寿啊，本来有福啊，这种其余欺骗众生、教化众生、把众生都诱导到负面去。这个因果责任他不能不负，导演的、写剧本的、果报不可思议啊！中国古时候歌舞戏剧是用来教化众生的啊，那些有功德了。它的内容，中国过去啊，这个戏剧的内容，啊，老人都晓得四个字：忠孝节义。啊，而所演的呢，因果报应，哎，好人一定有好报，恶人一定有恶报， 所以在中国从前农村里头没有念过书的人啊，都晓得要做好人。那为什么呢？每年看几场戏，你看好人都有好报，恶人都有恶报啊，他什么都不懂啊，这教育啊，这是社会教育啊。方式不能说不好啊，内容错了，目标错了。孔老夫子对于文艺的教学他也是赞同啊。他也是提倡啊，但是文艺里面的内容一定要确定啊，他老人家定了一个原则，思无邪。你看，诗三百，一言一蔽之，曰思无邪。啊，《诗经》是孔老夫子整理的。啊，《诗经》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当时中国没有统一啊，很多小国啊，这诸侯啊，各个地方那些民谣，他把它收集起来，收集起来了，里面内容句子不好的，把它删改掉，啊，重新整理，重新删改，变成《诗经》了。啊，孔老夫子一生他的事业，善诗书啊。啊，辩证礼乐啊，修正他了。他对于礼乐就是一个原则，思无邪，不要让人家有邪思邪念啊。你唱歌也好，表演也好啊，舞蹈也好，不可以让参与的这些人有邪思邪念，掌握着这个原则，这是孔老夫子这个文艺工作的指导原则，三个字，思无邪啊。所以那个人叫圣人呐。啊，我们遵循他的指导，天下人都得福。演艺人员功德大了啊！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，学佛皈依的啊，也有几位演艺人员啊。第一个来找我的是中国大陆啊演技工的游本昌啊，他到这里来住了两个月。也皈依了啊，皈依啊，他要我起个法名，我说法名你是济公嘛，是吧？言济公嘛，法名就叫道济好了。我给他皈依证上就是写的道济，我说你现在真的道济，不是假的道济了啊，道济去言道济。啊，那我教他，你在这个演剧本里面呢，一定要把正法教化众生。他明白了，啊，他一再给我讲，他说我们做演艺人员，我们来帮助弘法利生。我说不是帮助，主导弘法利生，怎么是帮助呢？你就用这个方法弘法利生，他学会了，所以他的第二集那个剧本呢，先送来给我看，我给他提的字，我也给他改了一些，里面这个佛法的内容 就比较多了，也比较好了。符合孔老夫子的文艺标准。那么最近有演《红楼梦》的林黛玉，还有一个妙玉，他们两位来找我，在这个地方也住了一段时期，他们学佛明白了，现在他们在大陆上拍一部戏《了凡四训》。这个剧本也送给我看了。剧本写过两次，第一次送来的剧本我完全摇头，不行。那真的里头又有邪思邪见，完全离开《了凡四训》的原著作，所以改都不必改了，重写。第二次剧本写的好，完全依照这个《了凡四训》的原著来写，里面也有些问题难以解答的，我都给他做了说明。里面一些道白的地方特别帮助现代人改变他们的错误之见，加了一些话，让他们去表演。听说这个电视剧大概今年年底会出来，可能10月、11月就会出来了，现在正在拍摄。用剧这个演剧来表演佛法，古大德就有在我们大藏经里面还有一个小册子《归元经》。归元经是什么东西？剧本。古人写的。那是评剧，评剧的剧本。里面演了三个人的故事。第一个是净土宗慧远大师。初祖慧远大师。第二位呢就是永明延寿大师，第三位呀，莲池大师。这三位祖师的故事，用评剧的方法搬上舞台，好啊！现在评剧里面的演员我还没遇到过，希望有同修要是到这个北京那边呢。现在京剧在北京还是很流行，喜欢看的人还是多，可以把我们这个剧本呢多带一些去，这个剧本我印过两次，数量很多，那么这样的剧本呢，现代年轻人看不懂了，就是表演，他也没有欣赏的能力。总的中年以上老年人，如果真正有发心，依照这个剧本的时候，我们来录一套评剧的录像带，提供给哪些人看呢？给老人院的老人，提供给学校学生，给这些大学生去欣赏，无量无边功德了。我们要常常想到一有机会把这个机会就抓住。 啊，看看，要是有这样的人才的话，希望把这个古老的评剧剧本呢，变成电视剧本，重新写，写成呢这个电视剧本呢，来编电视剧，那个效果就更大了。在现代，总得要把佛法，不要用这个枯燥的方式。这个讲经，有些人听得太枯燥了，初学的人呢，他很难接受。用舞台表演的方法，用电视剧的方法，这是大众都欢迎。啊，所以走向啊，这个影剧这个道路啊，来弘法利生。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啊，因为佛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那演就是表演嘛，啊，总而言之要用真诚心啊，不要欺骗人啊，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，佛经里的常说佛为三界尊啊，三界就是六道啊，六道众生佛是最尊最贵啊，一切圣贤天人众生所奉祀，都跟他学习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至诚耳。啊，至诚，心地正大光明，事无不可告人也呢。这个里面有真正的常乐我净啊，这个就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是至诚心待人啊，对于一切众生决定没有欺诈啊，他的果德为众所奉承，奉承就是拥护啊，一切大众对他尊敬，对他顺从啊，那么他想办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利益众生的好事，容易成就啊！啊，得到大众的拥护啊，得到天龙鬼神的冥冥当中的协助啊，真诚心一有亏欠，立刻就堕落啊！我们要谨守的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不罪后明了，德惠所尊敬，这是五戒里头啊，不饮酒的殊胜果报啊，酒这条街在前面说得很详细啊，饮酒的故事。我们对这条戒要尊重。非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决定不犯。 给社会大众啊做好榜样。即使在一般应酬当中，我们学佛的人啊，大家都知道，现在由于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讲经说法，大家对于佛教的这些道理多少都明了一些了啊，误会逐渐逐渐减少了啊，对佛教的态度啊也逐渐逐渐有所改变了，都是一些好现象啊。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一些应酬当中啊，参与啊，他不是做素菜啊，至少会给我们做两三个素菜。应酬方面呢，别人喝酒啊，我们酒杯盛白开水就行了吧？啊，一样给他们举杯应酬嘛，很好，啊，非常之好，啊，要晓得给人做好样子，要知道啊，机会。教学啊，抓住机会呀，不让机会失掉啊！把正法介绍给大众，这是好事情啊！世间人喜欢喝酒的就。太多太多了啊，喝酒抽烟，抽烟现在有警告啊，很多我们看到马路上很大的这个标语啊，这个烟吸，这个吸烟呢，这个烟里头有尼古丁有毒素啊，对身体有伤害啊，啊，那我们过去在外国看到这个大标语很多，吸烟对自己伤害，吸烟容易得癌症，这处处提醒大家了。但是酒的这个对身体伤害了，就没有看到这些广告了。烟跟酒对身体伤害确实很大了。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来宣扬，把这个严重伤害提醒大众。酒可不可以喝呢？决定不要过量。换一句话说，你能够喝一斤酒，有这个量，这个量，这个量是什么？喝一斤酒不醉不乱。不是理，这叫量。如果醉是理了，那就够了。你有这个量，平常喝酒喝多少呢？不要超过四两。如果还酒量不到这个呢，那最好不要超过二两。顶好的时候一杯，不要超过一杯。那没有事情，这样说法了，大家容易接受啊。你叫他不喝，不行啊，他不干呐。所以叫他什么呢？减少量，决定不醉。大概喝酒的人都有经验嘛，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量多大嘛。在你这个量一半以下，不许可超过一半，这样就好， 所以古人喝酒真的他有讲究啊，你看看这个博物院里面陈列的时候古代的酒器啊，古人的酒杯啊，叫菊啊，很高的，它底下有三只脚的啊，那个杯子上面有两根柱子啊，凸出来的两根柱子，那个柱子叫止酒，就是决定不许可你这个酒叫干杯啊，不可以，他到这个地方就止住了，你只能够喝一点点，他不让你一杯酒一下就喝下去，不让你，那叫止酒，那个都很有学问的呀、啊，控制你啊，这个酒慢慢的喝，不要喝得太猛，不要太急。那这个杯子做得很讲究的，确实是好啊。啊，不醉后明了。啊，那我们这个学佛，在回向偈里头常念的，愿得智慧真明了。只要愿得智慧真明了呢，那你一定啊要把酒断掉。德惠所尊敬，这个世间有道德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他对你尊敬啊，他尊敬你什么呢？尊敬你这个人有修养，尊敬你能够克服自己，这一点很难得了。一般人何以修行学道不能成就，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习气啊，不饮酒，至少这一条你能够克服，你克服的就很多啊。啊，下面这是总结啊，五佛总证啊，五佛超发出啊，天人同仇类，所生亿万倍，真谛甚分明。五佛就是前面所讲的五种殊胜的果报，不杀生得长寿，不偷盗得大富，不邪淫得清净，不妄语得一切众生的信任啊，不饮酒得的是德慧，这是据本经所说的，这五种福报啊，超法出啊，这个法就是世间法啊，超越六道的世间法天人同仇类舍善，上品舍善是升天的条件，延迟无戒是取得人道的资格，无戒舍善是天人啊，天台大师跟我们讲的百戒千辱啊，舍善无戒之人，人间的天人啊，他将来的果报决定不堕三途， 决定得生人天。这一生所得的花报啊，长寿大富清净花报啊，来生的果报比这个更殊胜。果报是自己修得来的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现在世间人都非常关心，啊，看到人家长寿，打听打听，哎，你怎么保养身体的？好像一定要讲求怎样保养，要吃什么补品啊？要打听这些，全错了。啊，看到你发财了，想学学你怎么发财的？你用什么方法？教给我。啊，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讲究致富之道，那些书都好多啊。啊，那些发大财的企业家，啊，他们写出书出来，写出书出来又骗人钱。啊，他那些经验方法教给你，你跟他学，你发得了财吗？发不了。啊，那个人长寿，你看他的那种生活方式，你跟他一样，你也活不长，比不上人家。真正的秘诀在佛经里面，佛经教导我们是真实的。啊，为什么不肯学佛呢？第三句说，所生亿万倍呀。这句话的意思啊，生生世世啊，佛寿无量啊，只要你养成这个习惯啊，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接受圣贤人的教诲，依照圣贤人教导的方法去生活啊，去工作，去处事待人接物，你这个福报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啊。可是这个方法说实在讲，理论上讲没有错啊，怕的是你一享福就享糊涂了，你又不能控制了，那麻烦就来了，这是人所难免呐。啊，我们今天修五戒十善，如果能够有十世二十世不间断累积的这个福报，在人间那就是帝王啊，在天上天王啊，天王我们不知道，世间帝王我们在历史上都得很多，一当帝王福报也大了，富也享了，享久了就糊涂了，许许多多英明的帝王年富力强的时候不错啊，好皇帝啊，到老了就变成糊涂皇帝了，就犯错了，就造罪业了，谁能保得住？ 佛法当中常常说，世间的福报叫鸿福啊，不好想啊。佛教给我们鸿福舍弃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，想清福。清福里头没有副作用，鸿福里面副作用很大，福报大，影响的面大，影响的时间长，一个错误的念头，一个错误的决定，不知道要多少人受害。那这个因果报起来就太可怕了，我们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！这一次北京陈小旭居士他们这些人在拍这个了凡四训，向我提出一个问题，了凡四训里面讲的福报为什么通通都是讲的做官？现在一般民间人对做官的人很讨厌啊，都说某个人呢福报现前，过去修福啊，做大官了啊，为什么没有说别的？这个要知道，古代的社会跟我们现前社会不相同啊，形态上完全不相同。古人修积功德，我们今天讲为人民服务啊，这在中国大家听得很熟的。为人民服务要能够做得最好最有效果啊，做得最大，只有做官才能真正做到啊！你看看袁了凡先生要不做保底的县长，他一万桩的善事，他到哪一年才能做得成啊？他做了县长了，他有权看到老百姓田租啊太高了，他把它减了一半，这一万桩善事马上就圆满了。他那一县的农民不止一万人呐，每一个人都得到他的好处啊，所以要做官呢，不做官那你做好事你就很难了。他要是做皇帝叫全国减租，那这个全国人都受惠啊，那是万万桩的好事，一个念头就圆满了。对，从前人读书人学而优则仕，仕就是做官啊，读书人呢唯一的一个出身从政啊，读书的目的是教导我们为社会立功立德立言，他不是自私自利啊！从前做官的人不像现在，自古以来贪官是有少数，不是多数。如果这个国家贪官人数占的多数啊，他的政权就不稳定了。 就会被人推翻。啊，取而代之的一定是有大幅度的改进，他才得到人民的拥护，人民的支持。啊，从前皇帝都很明了啊，负责任呢，不是不负责任呐。所以过去我在新加坡啊，尹培法师啊，这是给我交情非常厚的啊。一位好法师啊，他曾经有一次问我，哎，他是净空法师，你到底是赞成民主啊，还是赞成专制？啊，皇帝的时代，我说我赞成专制，我喜欢皇帝。哎，你不行了，你落伍了。我说我不落伍。皇帝确实比民主好。啊，民主，你想想看，每一个人存的是什么心？勾心斗角，都想争夺这个位置，啊，争权夺利呀。帝王时代，这一般真有学问、有品德的人，他不会有这个念头去争这个位置。争这个位置是与少数人都他们兄弟相争，他家的事情，啊，外头人不争这个位置的。而皇帝在就职典礼那一天起就要立太子，头一桩大事是培养下一代人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负责任。他选拔出来这个继承人，邀请国家最好的老师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来教导他，来辅导他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领导人受过最好的教育，不一样啊。啊，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？他心里明了，他要后人要是不是最好的继承人，这个政权就会被人家起义推翻。啊，一般社会大众哪一个人不想过太平日子呢？哪一个人愿意造反呢？造反是逼不得已呀。啊，这个地方做得不错嘛，对我们都很好嘛，日子过得很安定嘛，不愿意造反，都愿意太平。所以帝王啊，他是负责任的。啊，如果他的继承人能够保持祖宗的惩罚，啊，那个成规，他这个朝代不会灭亡。如果他荒淫无道，那就前面禹王所讲的九色，他要迷于九色，他的政权保不住了，说不定在他这一代亡国，他这一代不亡国，他儿子那一代决定亡国，这是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，外国历史上看到的，君主制度真好啊，我赞成君主啊，我拥护君主啊。清朝末年，孙中山先生推翻了满清政府，啊，建立民国，啊，组国民党，我赞成。啊，孙中山先生 心目当中是一党专政，他不是搞多党政治啊，他搞一党专政啊。一党专政实在讲，孙先生呢，中国古书念得多，你看他的三民主义啊，三民主义这本书里面说明他的思想，他的思想是继承中国古圣先贤的道统，尧舜禹汤文武周公，他是继承这个思想的啊，结合民主国家了这个优良的传统，一党专政。因为中国过去专制时代是一家人专政，那个皇帝是家族一家人啊。我们今天组成一个党，把全国精英都吸收在一起，我们共同来管理这个国家，这个理念好啊。两党三党就互相打架啊，一党专政啊，就是用这一个政党代替啊那个皇室，代替这个皇帝的家族，这个构想非常好，有民主的优点，又有专制的优点啊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，国民党员的时候不能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啊，还要搞什么反对党，你不是自找麻烦吗？反对党也多了，这国家哪里能太平呢？人心怎么能安定呢？孙英先生的构想好，死得太早了，中国人没有福报啊。啊，60岁就走了，没有学问不行啊，确确实实要集合中国的传统，还要了解西方人的文化。这样的人来领导这个国家，领导这个世界，才会走出一条光明的大道啊，带给一切众生真正的幸福。可是究竟圆满的果报，如果要不超越三界六道啊，那就很难了。不要说人间做帝王，就是做到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福报享尽了还要搞轮回，不是究竟办法。佛说啊，这三界里头的小国，人天小国啊，不是就近解决的方法。就近解决的方法，一定要求生净土，把这些世间的权位、富贵通通放下啊，我们才得到究竟解脱，才得到永恒的福寿啊。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佛无量寿，所有一切往生的人跟佛一样都是无量寿啊， 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也一样啊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，真的平等啊，长得相貌都一样，个子大小也一样。有人听了之后，这个法师啊，那问题严重了，那到极乐世界上张三李四都不认识了，到底哪个是阿弥陀佛，哪个是凡夫呢？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凡夫操心过度了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自己有能力辨别，完全是一样的，你有能力辨别，不要操这个心的。我们今天是心思迷惑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两样东西差不多了，我们真假就不能辨别。西方极乐世界人个个聪明，个个具足圆满智慧的能，他们丝毫都不迷惑。你是从哪个世界来？你过去生中是什么样的状况，他们个个都清楚，个个都明了。那才是究竟圆满的福德，无穷无尽的福德。幕后一句真谛甚分明，这个地方讲的真谛意思比较窄小，就是指的无界实身。前面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一直到不饮酒啊，这是真理啊。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，长寿大富清净这五种的福德从哪里来的？无界来的。你要是真修不偷盗的戒，不欺骗众生的戒，你就得大富。这个大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你在这世间随便经营什么样的事业都发财，那别人干这个事业不发财，你偏偏发财，你命里头有财，你做的事业那是缘，因跟缘结合了，果报就现前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我命里头有财富，有大财富，但是我用的手段不正当，我用欺骗众生这个方法，财还是发了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你所发的财啊，只有命里头的一半，一半什么损了，这损了，这福啊，这个道理世间人不懂啊。他命里真有财啊，他看到别人用欺骗的方法，他也用欺骗方法，实在是可惜。他命里的有100万的财啊，变成50万了，甚至于变成20万了，变成10万了。他造的罪业是重的话，折扣打得太多了。他要用诚心诚意，老老实实，他的财就发足了。这是真理呀，可惜现在世间人没有人讲。我们讲人家也不相信，为什么呢？看到别人干全是假的，甚至于做医生卖假药，你称什么话呢？医生欺负人，还是什么名医啊？ 社会大众非常敬仰的医生呐、啊。我看到我们韩馆长当年在世的时候眼睛不好，在台北市找了一位名医眼科医生啊，给他治疗，治疗了两年多啊，有一点点进步啊，好像治疗两三年花不少钱呐、啊。每一次去诊断都要给钱啊。有一年我到高雄讲经，他跟我一道去了，高雄也有个眼科医生，一次就把他治好了。原来才晓得那个高明的名医啊，故意不给他治好，给他治好是就没有钱赚了嘛。给你治一点留一点，他不叫你断根。我们不晓得对那个医生还恭恭敬敬的啊，称那你医生谋财害命害人啊，卖假药。这个世间会有灾难呐、啊，灾难从哪里来的？就是这些人制造的啊。那么这些人将来往哪里去呢？阿鼻地狱啊！眼前欺骗人呢，好像得一点甜头，得一点甜头，哪里知道还是过去生中修积的福报。真是冤枉啊！分明这两个字就是因果分明啊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报啊！啊，无界的果报啊，这个因果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皆是因，复是果，只要。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你必定得果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